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透过哥罗西书第一章21-29节来思想传福音给这世代的人二。上次我讲传福音给这世代的人一，是在去年2021年的9月5日之后，我们就去了美国，回来隔离完毕出来已经12月15号，所以你要知道出去一次回来然后就要隔离很长的时间，那大概有100天左右，那所以我都跟秋华就有差不多100天没有在这里。上主日在这边，因为配合圣诞节，我讲了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告诉我们三件事，我希望这三件事成为你一生一个学习经历那个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碰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有理智上的疑惑进到意志上的顺从，然后你就会产生心灵里的欢呼，这个是基督信仰基督徒的一个每天生活的经历。如果你碰到很多的事情你有理智上的疑惑很正常，可是当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你就会意志上顺从，这并不代表你已经完全接受那个结果了，一直要等到你心灵里的欢呼。当我讲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包括你的失业、你的生病、你的顺利，有的时候你顺利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顺利，你是搞不清楚的，你就会疑惑说怎么会临到我呢，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从意志上的顺从到心灵里的欢呼，你会重复这样的做，我们的生命就一直这样直到最后一天。那上次我讲到传福音给这个世代一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两件事，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1-29节的，那里提到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一个人不完全了解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的人，他还是可以得救，还是可以得救。他不知道这个福音是神恩典的，他还是可以得救。可是他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会有许多的疑虑、怀疑、不解。他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总是苦哈哈的。基督徒不都很高兴？我自己信耶稣超过50年了，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我接触很多基督徒，他其实生命很可怜。所以他也会怀疑说，到底我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更多人是他是活在一个过在律法主义里面的生活。等一下我会再讲一点点这个事情。他不知道他早已经被释放了，他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面对许多事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做出正确的回应，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享受基督徒的自由和喜乐。他被神赦免却不容易饶恕别人，一个人被神赦免却不容易饶恕别人，你不要误会哦，我是讲饶恕你的老板对你很不好，我是讲饶恕你的配偶，他给你很大的压制。可是我们是被神赦免的人，我们到底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他被神接纳却无法接纳别人。我发觉有些基督徒越活越不能接纳别人，因为自己越圣洁就越觉得别人是不圣洁的人，他对这件事情他没有了解，他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因为他不知道福音临到个人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有些基督徒越走越窄，他不宽广，他手上得着的不分享，他思想上得着的他不传递。其实福音的意思是一个罪人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外表对别人有恶行，内心对神有敌意，他被阻隔在上帝之外，可是上帝没有看这个部分，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得着福音了。所以我们是白白得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很努力所以就信了耶稣，没有，没有。 你很可能努力追求认识主，可是等你信了以后呢，又过了一段日子，再过一段日子，你就越来越觉得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比别人努力，可是等到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再来看说，哦，原来这都是神做的啦，不是人的努力。虽然感觉上有，这是第一点，福音是恩典，因为你知道白白得来的就要跟别人分享，这是第一。第一，不是我们努力来的。第二，但是呢，我们上次讲到第二点的时候说当你享有福音的时候，还要自己要持守。你得来是白白得来的，可是福音的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作用，却要我们持续的持守。也就是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仍然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天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因此当我们行为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夸口的机会，没有自义的机会，没有批评别人的权利，没有论断别人的自由。我们透过持续的相信，继续的倚靠，继续的仰望，让我们在一生当中靠着耶稣的恩典完成神要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今天早上啊，起来以后当然要预备来聚会嘛，那就跟秋华在那边梳洗的时候，我就说越来越知道一件事情，原来今天还活着是为了别人，今天还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我们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了，能吃多少，能穿多少，能用多少，好日子你要过得多好，你要是不满足，你永远不会满足的。你要那我们为什么活着呢？其实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福音的缘故，为了别人生命的好处。所以当时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弟兄，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讲，他过去一年也很辛苦。我跟他讲，我也很辛苦啊。我从去年哈，现在讲去年了嘛哈，就是四月到十二月，我很辛苦，很辛苦。然后他就跟我说，真的吗？助理长老，你看起来都很好。我不是说假的。我不是说我外面是假的，我不是说外面假，我外面当然是真的嘛。可是你说我苦不苦呢？里面当然有苦嘛，怎么会没有苦？怎么会没有苦？你就不要讲别的，我跟秋华两个观念不一样，40年了还是不一样啊。那沟通不沟通？那沟通啊，那沟通要不要吵架呢？要吵架啊。然后就这样啊。但是改变不改变的改变呢、啊？改变谁呢？你们都不敢讲对不对？因为你不敢做，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别人。所以别人活，我就跟他讲，我说真的，他就说李长老看不出来耶，你们夫妻感情很好，我们是感情很好，真的很好，但感情好就没有意见的不同吗？过去这三个礼拜，从12月11号、10号开始到12月31号，我过非常辛苦的生活，原因不是物质上，而是心里面的那种困难，面对一个工作没办法突破，而且有很大的难处。辛苦不辛苦？辛苦，怎么会不辛苦呢？你要开展一个工作怎么不辛苦？你要完成一个 project 怎么会不辛苦？一定辛苦吗？你再好的基督徒都辛苦。那因此我们不是求那个安舒的日子，我们不是求那个安舒的日子，我们是求那个在任何一个环境之下我们都支取神的恩典来面对的日子。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各位，真的我们活着今天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是真的是为了别人。我希望能够跟袁辉刚刚认识没多久，我希望说我的生命能够给他一点点帮助，当然我也要从他那里偷一点点帮助，对吗？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团体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互动生活，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在地位上，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有这个生命，可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却要慢慢的学习，越来越往前走，越来越往前走，越来越成为别人的祝福。好，这个是第一，神给我们恩典。第二，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仍然要持守这个信仰，然后要分享这个信仰。那今天我讲第三点，这是上次我稍微提的哈。第三点，在开始讲之前，我们把21到29节念一遍，我念一节，请你们念一节，我们把它念一遍，然后我要跟你们分享第三点跟第四点。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这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从这段的圣经，我要再跟你们分享两件事。第一，就等于第三点了啊，第三点了哈。福音传到各地、各方、各人，有它的顺序，有它的顺序。23节我读给各位听啊，福音传到各地、各方，每一个人有它的顺序。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道理就是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在这一边，保罗讲什么是福音之后，他就讲保罗就要讲福音传递的过程。保罗说这个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这个福音是你们听过的，这个福音是你们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了。我保罗也做了这个传福音的执事。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听到的福音是我传给你们的，可是福音不要停在你们那边，你们要传给别人。所以这个福音是要慢慢的传开传开传开。保罗说这福音曾经被隐藏过，但现在就被传开来的。26节后面说，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保罗说神把福音向基督耶稣的门徒开启之后，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福音，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好消息。所以从历史来看，神拣选一个人再传扬给一个人，从这个地区传到另外地区，神有他特别美好的旨意。福音是一直传开的，当然我就不花时间去讲那个福音传扬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从以色列传到小亚细亚，就现在的土耳其，然后跨到南欧，对吗？如果你对地理有一点点了解啊，地理不了解也没关系，反正就传到希腊，然后再传到现在的希腊，然后马其顿这边，然后再往东，再往西传到意大利，然后再传到西班牙。你知道后来这边就变成中世纪很重要的，因为就又往北传，就是到中欧，然后就到北欧，然后透过海上霸权就传出来了，就传到亚洲，然后美洲，就整个的福音这样传开来。保罗说有先有后。那27节说神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人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当神向他的信徒显明了历世历代所传隐藏的奥秘，就是福音是一个恩典，福音需要人的持守之后，神就盼望我们传扬啊，我讲白话，就是当神把福音传给我们之后，我们得着了以后，我们就要告诉别人。你当时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定要跟别人分享的。没有人把好东西留在自己身上的，因为你不会快乐。因为消息只有越讲越高兴，对吗？如果是好消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你们常常啊在一起做见证啊？比如说你参加 RPG。或者你参加小组，为什么？为什么每一个礼拜，每两个礼拜这里有个芙蓉小组，或者你们什么乌鱼子小组，什么肉骨茶小组，我们教会怎么都搞吃的小组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你去讲神在你身上恩典的时候呢，你就一直把荣耀传出去，然后你就一直感动。因为当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其实是很 很贫瘠的，很少人训练自己是用思想训练。因为你关在里面的时候你没办法弄，而且当你在讲的过程你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那因为我们当中的讲员很多讲章我都要帮你改嘛，哈，我在改的时候呢，我通常都是跟你谈说你为什么这样想，你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要让它稳定，我要让它稳定。透过我们这样讲，你越来越稳定。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你只有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你才会体会福音。你如果没有传扬福音，你不会体会福音。那个体会要透过你活出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已经得着传福音，我们得到福音的人，我们要先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公司里或者服务单位里的一个基督徒，传给他做基督徒，然后就再传开来。我刚才在那边坐在那边的时候，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六开会，不是昨天，上礼拜六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哈，我们现在已经来我们教会稍微稳定的100多，快要200，我们这里根本坐不下。按我过去所学的教会增长的原理，30-40年前就讲了教会增长的原理，教会的人数坐满70%的时候，你想下一个场地，我们现在这里坐就不止70%了，我们还很多人没来，所以你场地不扩大就不行。那当然我们这个教会是不准备做大教会的，所以我们呢希望我们教会就是维持200个人最多，除了旗舰店啊多一点点人之外，我们一到了就分，一到了就分。可是我们目前这一个地方呢，我们希望能够坐下300个人，200多个人，因为你有300个位置，你大概坐200多个人，他就不会再增加了，然后我们就把一半的人分出去，或1/3的人分出去，自愿去的，自愿去说我要出去传福音了，我要把人带走了。光桌上个礼拜竟然跟我说说，李长老你们留在这边，我们一家走，你干嘛离开我们，没有，他要出去传福音。那这个是我们福音传开的一种模式在我们教会，所以我们很担心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刚刚在这边敬拜的时候，我突然想说我敢不敢挑战你们，明年啊，不明年，今年2022，每一个人带一个人信耶稣进来，带一个人信耶稣进来，那你就要带3个信耶稣的，你听得懂吗？因为带着他信耶稣，他不见得会进来，他说明在他们家附近聚会，我们感恩呐、啊。他在他们家聚会，我们感恩呐、啊。但是如果他带进来，那我后来我想想，我还是不要提好了。为什么？因为假如大家真的做了怎么办？We are not ready。我们没有场地容纳这些人，我们如果他带进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里坐不下。然后现在全球，你们不知道全球疫情，上个礼拜一周全球确诊人数是过去2年来一周确诊人数的最高点。我刚才快要开始聚会的时候看了，我们美国一个尼西米的教会，我这次到美国去到他们教会讲了2次，他们现在全关闭，关闭比以前更严重。现在变成礼拜天只有牧师一个人去教会现场讲道，然后一个控制台的人，其他人通通不要进去了，一堆的人隔离。那在美国，那欧洲更不用讲了，一个国家才几千万，每天2-3万，你听得懂吗？每天10几万啊。那天有个人写说 1.9 19K 19K， 我说你写错了，是 190K， 你听得懂吗？他说啊，西班牙现在10几万嘛，法国20几万，英国20几万，你知道西班牙只是我们人口的2倍，英国只是我们人口的3倍，他十几万是什么意思啊？我们2年连2万都还没有吧确诊，而且我们好像都很多是外来的，对不对？他们现在根本就是打电话去，电话打不进去，打进去他也最后告诉你说你不用来，你自己隔离，他们都自己隔离。那我如果说他传福音怎么办呢？那因此我就在想说，我们再祷告看看怎么办。但是福音是一定要传的。你会说传福音很难，对，我相信传福音很难，但是你要去传，你要去传。如果你愿意你去做，你就会传开来。现在福音在我们当中，我们借着 ANS 跟 ILB 我们一直往外传，盼望有更多的连结让许多人得着。我昨天看到一张照片啊，我是有写给他，他还没有回我说可不可以，不过他本人在这里，我用了他的一张照片，他可能还没看到。我用了他一张照片，这个是我们当中的林玉国弟兄，在这边，对不对？ 他长得一副很可爱的样子，其实他本人没那么可爱的，他本人在下面。这个是他们家家族聚会，这一次我想也没有全部都来。我认识他的时候，有一天他跑到我的办公室，满身大汗，讲了半天嘀嘀嘟嘟，不知道要讲什么。后来说他要结婚，要我替他证婚，弄了半天他的那个他的妻子杨凤珠当时还没有信耶稣。那我们那个教会是个很保守的教会，以前是不可以让还没有结婚的在教会的里面结婚的。后来我就弄了半天，然后我一打听，他们两个是都在花莲，那他们举家都要到台北来结婚。那他当然是因为觉得说想在教会结婚，想在我们教会结婚嘛。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回花莲结婚，那这样的话你们家族的人都在那边，那你们两家族都在那里嘛，那我帮你介绍一个花莲的一个教会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现在确定一下哈，那个时候你们家族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信耶稣，对不对？他一个信耶稣，他们家族，这是他们家族。当然了，经过几十年繁衍子孙嘛哈。他一个人信耶稣，然后后来他们结婚了，就再搬到台北，就住在台北。有一天教会传道人就跟我说，李长老，你认不认林玉国？认得。认不得他太太？知道。他说你可不可以去探访他？我说可以。他说因为他不好好聚会，信了耶稣也不好好聚会，不肯来聚会，探访了很多次，偶尔来一下。他说你去探访好不好？我就去探访他。我探访他，探访他。那个时候凤珠信了没有我都不记得，信了没有？还没有啊。我去探访他，然后我们就开始成立小组。成小组后我就看到他努力的开始要聚会，他人在这里我也公开讲没关系，他以前人真的不太好，真的不太好，他自己讲的，不然你们去看 Good TV， 他人不太好，对太太也不好，对 儿子也不好，对儿子也不好，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如果讲错你可以站起来讲没关系。他如果心情不好回家半夜会把他儿子叫起来骂，孩子都在睡觉你干嘛把他叫起来骂嘛？因为外面的压力太大他受不了。后来耶稣改变他，他开始传福音，从家里传。所以我告诉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你有坏习惯的，你人不好的，耶稣都救这种人。你人太好了，耶稣不会救你的。不是他不救你，是你不要让他救，因为你觉得你很好。耶稣专门救不健康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嘛。康健的人为什么需要耶稣呢？你们去看病都是无病去看病吗？那你也需要看另外一种科，我可以帮你介绍。你没有病去看病，那你就是要看另外一种病。他一个人传，真的。后来到我们小组来，到我们小组来，有一次每一次在他们家聚会，我们是轮流在家里聚会，在他们家聚会他就出席，在别人家聚会他就不来。后来你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对不对？就是我，我就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全部都到你家聚会。但因为他很好客，所以我才敢这样。他很好客，他就每次到他们家他就预备最丰富，所以我们在别人家就比较不丰富，到他家又很丰富，你听得懂吗？这个人又手很慷慨，所以呢我们去他就是大鱼大肉的请我们，在那个年代啦。所以我们就每次到他们家聚会，逼着他每一个礼拜跟我们聚会，或者每一次在他们家聚会，只要有聚会就这样，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从一个小组、两个小组、三个小组就一直分开来。我现在不是要高举人，我要告诉你，当你愿意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就被传开了。我再讲一遍，当你愿意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就被传开了。因为不是你在传，是有神在传。可是你要愿意，你要愿意去讲，你要愿意去做，你要愿意去做。你以为这么容易啊？你以为这么容易啊？啊，因为早期他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有小组嘛，我们就去，然后就当天晚上他父亲的那个安息，我早一天去，我就跟他妈妈，那天玉国就跟我说，李哥带我妈信耶稣。我说他先生刚刚过世，你知道吗？哦，你叫他当场信耶稣，压力很大。玉国说试试看嘛，没有也可以嘛。我就说，当场就信耶稣了，以后就这样一家一家。后来他每一年办他们家的这个他父亲的这个追思感恩聚会。我去的时候哈，他从他的姐夫姐姐的脸上都看到不欢迎我的脸色，这样真的。后来我跟他的二 二姐夫开始比较好，因为二姐夫是一个，他是个外交官吗？还是一个银行，对不对？啊，他是个银行界的人，他是就比较就是说不一定喜欢我，但是给点面子，你听得懂吗？因为他的位置比较高嘛，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跟你讲话，那我要点礼貌啊，就要慢慢传。有几个很不高兴我每次看他都不理我，那我就陪着笑脸，就这样。玉国有一段时间，每一个礼拜六，让他们家礼拜天，他聚完会就回去。如果我没记错哈，他们全家人都到他家里去，就请他每次都弄饭给他们吃啊。凤珠也比较辛苦了哈，可是福音传开，你看这么多人，我每一次去都讲一篇信息，他父亲的追思剧，我每天讲一篇信息。到了后来，他们家的人都觉得说啊，李长老就对我们家很好，都讲信息给我们听，他们不一定听得到。在别的地方，要不肯去教会，福音可以传开。如果你肯传，哎，这一大家族，这次是最近一次追思聚会，对不对？追思感恩礼拜在这里举行的嘛？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嘛，不是吗？对不对哈？这个对不对？这是我们教会嘛？你看，这是他们家族，这是他妈妈，这抱的最小的是刚生下来那个嘛，对不对？对 ，Elijah 就是以利亚，他们生了一个以利亚出来了。所以这个厉害了，这个家族厉害了，生了以利亚了。OK， 所以他们家族很多都信耶稣了，很多都信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锲而不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在家族里面这样做。我也听了很多见证啊，像洪昌啊、慧荣啊，我们当中很多人就是你不管嘛，你就是讲，然后你活出来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我可以告诉各位，福音传到各地有它先后的顺序。如果你是排序很前的，你听得懂吗？你们家族只有你一个，那你要责任推给谁呢？说好我都乖乖的拼命祷告，然后别人传给我家人，没有，你排序在前面呢，你要负责传呐。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五饼二鱼的时候，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耶稣是让他们坐下来，然后50个一排，100个一排，全部坐好，然后门徒就耶稣把饼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就递下去嘛，对不对？哎，我问你，那一排要吃到饼跟鱼是怎么来的？要前面那个拨吃了那边拿着你要的，然后要把往后传嘛，对不对？听得懂吗？那如果你是倒数第二个，你只挡到一个人，如果你是第一个呢？你挡到后面100个人啦、啊、你挡到后面99个人啦、啊、所以如果你是越是环境当中你是越早信主的，你应该要传出去，你传一个就好，你传一个，至少传一个就下去了。因为这个缘故，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教会的这个怀乡不是我习惯的传福音方式，不是我，可是我们教会既然决定了怀乡，我鼓励大家都参加怀乡，都去做。你说我不会怎么办呢？刚才牧师已经讲了嘛，你可以参加训练啊。我们现在有24个人在做怀乡，诶，24个人。我们全教会如果是120个人，我们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做怀乡。如果我们有240个人算宽的啊，进来点个酱油沾个酱油都算的，我们有240个人，我们有十分之一人在做怀乡。所以我们已经造成一个运动了。所以如果你没有别的传福音的方式，你来上课，我们教你。我告诉你，传福音怀乡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叫做陪读。听得懂叫陪读吗？如果你能力好能力强，你不一定要用陪读，你可以讲啊。可是陪读就是说你一本我一本，然后我念给你听，然后你念一点我念一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啊，元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别人这样陪你的，对不对？就念到念，后来他现在帮别人念了，这为你陪读，有没有？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为你朗读，是不是？对不对？为你陪读，你可以做这个工作。那我鼓励你来参加，你就找牧师报名。那至于你已经很会传了，或者你在职场上面，或者你在工作上面，或者你在家庭里面，你就做这个事情。你要知道，当你的配偶、当你的儿女、当你的父母信耶稣基督之后，会有很大的改变。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 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